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而且是个重要的题目，活水的江河。我们再来读一次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上次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提到了这个活水的江河，讲到人里头的渴，也讲到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一个是我们谦卑的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来认我们的罪，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而且我们用信的方式来接受圣灵，好叫圣灵内住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现在还是要在花一点时间讲到这个饥渴的一个问题。我上次也提到了，在这段圣经当中的第38节，腹中这两个字呢，事实上它原文不但是有肚腹的意思，也有虚空的意思，就是 koileo 这个希腊文。那么这个虚空当然有时候也翻成里面的心，里面的人都有这样的翻译。那么这里面讲到虚空的时候，就表示说一个人寻求安息，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人越追求人越饥渴。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了阿摩斯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并非无水。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人犯了罪。耶利米书讲人不但犯罪，人还做更恶的事情。耶利米书2章13节就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是两件，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件，离弃了神，为自己凿出是不能存水的池子，自己又想出解决之道，不要回到上帝面前，自己去寻求个出路。那我用了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后代拉麦的子孙所做的一些事情来解释现在的许许多的文明事实上是人离开上帝以后寻求止渴的方式。人用音乐，人用财富的累积，人用武器的发展，人用道德的堕落使自己能够自由，不管上帝看法如何，人也使人世间人的关系产生一个竞争的关系。就好像拉麦所说的，少年人损我，我把他给杀了，壮年人伤我，我也把他给害了。这是人世间人跟人的关系，就是你不要碰我的一个文明。可以看见许多的国家发了许许多的经费，无非就是在发展你不要碰我的这样的文明。可以看见人堕落以后就在这样情况里面周转。我们继续来看的一件事，到底人的腹中为什么会感到饥渴。我们上次讲到在该隐的后代这一路线，人发展了自己的文明，但是从赛特后代这条路线呢，也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25节以后呢，就讲到了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26节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在人堕落文明以后，有另外一个文明也暗地里在发展，那就是属神的文明。人不单是在发展一个人跟人之间竞争的一个文明，同时呢，上帝也埋下了一条线，使人之间也发展了一个上下的文明，也就是人跟神之间的文明，就人来求告耶和华。赛特的后代就是这条路线。那么以后跟着赛特后代往下走，我们也看见了跟着的就是挪亚，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以撒，就是雅各，也就是被拣选以色列人。事实上我们发现并不是如此，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没有发展出一个真正的属神文明出来，因为他们也堕落了。本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是一个应许，神给他们的一个是一个带领，那神甚至称他们为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12章，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第41节，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夜，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这里面有个词叫耶和华的军队，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我们也发现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的军队怎么算是军队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人家奴隶， 出来时候没有刀也没有枪，出来时候他们是妇孺老幼一起出来，应该讲说一群乌合之众，那怎么会成为军队呢？因为在上帝的心目中，就是这一群人要被拣选成为神国度的百姓，要成为神的军队，要与那些空中掌权的恶魔来征战，要使神的文明回到人间来。从这个耶和华军队当中，我们就继续往下来思考，就发现耶和华的军队为什么到了以基节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群枯骨呢？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变成了枯骨。我们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的第37章就讲到以西结看见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这样子：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个骸骨是指什么呢？第11节就说了，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那么你想想看，一个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神用十次的神迹把他拯救出来，神对他们有个盼望，就是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在那里发展出一个属神的文明出来，但是他们却堕落了，后来成为骸骨。当然在世界的政局里面，我们往下看，以色列人甚至流离失所，以色列人甚至被希特勒所屠杀，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选民没有像我们所认为上帝选民那样的光彩，他们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背离上帝，他们剩下一些宗教的外表，但实际上实质上没有属神的一个实质。为什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逐渐的离开上帝，以至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祝棚节，最有历史性代表安息的这样一个节期当中呢，而且是在最大的最后一日，耶稣起来向他们呼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上帝以后，虽然只剩下宗教的外表，实质上呢，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枯干。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使你们可以得饱足，不但你自己饱足，而且要使别人饱足，所以才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不过我们现在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为什么好好的耶和华所带领出来的以色列百姓，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来，为什么至终会堕落到个地步，成为虚空，成为一群枯骨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因为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好像是耶和华军队，隔在不多的时候以后呢，他们慢慢经过一年两年，甚至他们里头枯干了，只剩下一个信仰的皮，表面上是基督徒，向人说基督徒，可生命里面非常非常枯干，完全的虚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来探讨。我们往下来看出埃及了以后呢，我们发现上帝带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在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些美中不足的事情。他们虽然征战胜利，也进入了迦南美地，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来读一些圣经来明白当时候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些得胜的记载，但是我称它为不完全得胜的记载。为什么呢？我们看士师记第一章第27节，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法莲和属以法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并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和以法莲中间。30节，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31节说，亚瑟没有赶出雅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雅格西的居民，黑巴雅伯格和利和的居民，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在他们中间居住。士师记第一章33节又接着说，拿弗大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 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南和波斯麦和波亚那居民成了服苦的人。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他们虽然进入迦南美地，可是在那地方他们没有完成上帝的吩咐，他们得胜，他们占了上风，可是他们没有全然赶出当地的居民。这所预表的是什么呢？所警戒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基督的生活与生命。神要我们全然属他，可是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是对付了罪，我们是在神面前有一天一天的圣洁，但是我们总留下一点我们认为无所谓的一些坏习惯、一些想法、一些习俗，以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并没有完全赶逐，我们使他们服苦，我们使他们在下风受管制，但是呢我们却留下了一个危机。那危机在士师记的第二章呢就讲了，第二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呢？因为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上的荆棘，他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这里面就是当我们没有完全赶逐的时候，这些老肉体，这些我们肉体中的老居民就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以至于在士师记结束的最后一节，圣经有这么一个叹息的一个说明，关于那个样的一个世代。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你看最后一节，士师记21章第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最后他们当中没有人管束，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王，他们就任意而行。他们起点很简单，起点只是他们得胜了，他们觉得够了，他们并没有对付到一个地步完全洁净。那么这也是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起先很好，后来成为虚空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成为枯骨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老肉体到完全静静的地步，我们容许它，我们容许一些意念存在，我们容许一些习惯存在。我们老是说做基督徒很难啊，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慢慢来，就这个慢慢来呢，使得今天的基督徒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堕落下去。而且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看见的原因不但是如此，在列王记的时候记载了许许多多的次关于一些好王，但是他们却做了愚蠢的事情啊。那么这些王呢，在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他在上帝面前呢，他却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虽然有心跟随，却不能跟随到底。刚刚是说那些以色列进迦南美地，他们有心对付，却不能对付到底。现在我要讲的是说，那些王有心跟随主敬拜主，却不能完全的敬拜。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的第15章第9节，以色列王耶罗伯安20年，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他祖母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去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你看亚撒是一个何等好的王，他甚至连他祖母所设的那些偶像他都把他给砍了。但是我们却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词，那个词是什么呢？只是丘坛没有废去。我们不花太多时间继续来思考其他一些好王，其实以后接着几个好王，一个接着一个，都有一个形容词形容他们，只是丘坛没有废去。就是因为这个只是这两个字，就显出他们的亏欠来，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只是两个字，秋坛没有废去。最后以色列人在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们竟然去敬拜假神，不但是敬拜假神呢，而且他们以别神来代替神，也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耶利米的一个叹息。耶利米在那里记载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成了那无义的神。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会成为枯干，为什么他们心中虚空，他们寻求安息却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耶稣为什么向他们呼召，叫他们回到真神的面前，叫他们到他的面前可以欢然取水来喝，使他们可以饱足，不但是自己饱足呢，而且呢可以使别人饱足。我们继续来思想，因为是这样的虚空法，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喝。来喝的意思也就是向神承认自己的不足，向神承认自己的不行。我们凭着信心来喝，就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现在要继续来思想的一个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39节也讲了这一段，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做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面腹中的活水江河，按照圣经的直接的记载，就是说这是指到圣灵，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到底他做了哪些样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里头是满了圣灵的充满？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里头是否真正有属神的生命？你看到一些人，他们圣经好像很熟，很会教导，那这是不是就代表这个人是满了圣灵呢？我们怎么来分辨一个人的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来满足别人，或是不是呢？那到底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五节，提多书三章六节，我们把这两段圣经连起来，我们就知道真正能够使人满足的到底是什么，是从圣灵来的。不过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到底是圣经知识呢？是会讲道呢？还是有其他的真正属灵的品质？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那么讲到说圣灵是什么呢？我们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圣灵来涂抹在我们身上到底产生这个结局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就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这个就总结了，我们因为饥渴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来欢然取水来喝，因着信心呢，神在我们里头给我们个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江河按照约翰福音七章九节就说，这是指到圣灵，这吻合提多书三章六节所记载的。圣灵进到我们里头所彰显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圣灵，不单单是指到他会不会查经，会不会讲到，更重要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看见它里头到底有没有永流不息的爱。也只有这个永流不息的爱可以成为活水的江河，使旁边的人都得到帮助。讲到这个活水的江河呢，我们不得不又想到了以西结书47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活水的江河。活水江河到底所到之处会真正产生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圣经说是活水江河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47章，这段圣经就讲得很清楚，就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从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到外边转向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看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好，我们再往下从十一节来看，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一个活水的江河，一个圣灵的充满所流出来的爱，它会有几个很重要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是死的变活的。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是苦的变甜的。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呢？是少的变多的。第四个现象就是不枯干，而且多结果子，不但可做食物，而且可以治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觉得里头枯干？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爱。为什么没有上帝的爱？因为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完全的充满。我现在讲的不是个灵恩的问题，是实质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的问题。当一个圣灵在一个人身上掌权的时候，我们的里头就充满了爱，我们真正会去爱人，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是死的变活的，是少的变多的，是苦的变甜的。现在有些我们看见的现象，是有些所谓的属灵的一些领袖们，他们所到之处是纷争，是嫉妒，是说别人的教会不好，是说别人不属灵。弟兄姊妹，这一些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还是在饥渴的里面，因为他们要自己的名声，他们要自己的地位，他们要自己的知名度，他们要自己的权势，看起来他们只是用金钱的外貌做得力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我们怎样才能够从腹中流出活水来江河呢？我们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承认不足，我们来喝，我们也借着信来到面前，不但是信，而且是完全进步的信。好像47章第3节到第5节所说的，拿着绳子去量的时候，他们量了1000轴，水到踝子骨，又量了1000轴，那么水就到膝，再量1000轴就到腰，又量了1000轴，就成了可以浮不能趟的河。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放弃自己，因为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是圣灵充满我们，把我减少，那我们在面前我们就能够成了一个满足喜乐对别人有益的基督徒，我们里头自然就会活水的江河来。好，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借着的话语，你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虚空？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因为我们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不全心爱你，以至于我们成了枯骨。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预备的救恩，你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重回到你面前，使我们的心可以再次得饱足，借着我们的承认不足，借着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与仰望，主啊，你将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里头永流不息的爱可以成为别人帮助。主啊，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真正的荣耀你。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把今天所讲的活水江河的第二讲做一点点的简单的整理。今天呢，我们特别来思想的主题是活水的江河。我们讲到人里头的虚空，我们为什么会成为虚空？我用了这样简单的例子，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候被带领出来路迦南地的时候，神称他们为耶和华的军队。可是在以西结书37章的时候，我们却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成为枯骨。军队为什么会成为枯骨呢？它主要的原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有几个我们可以作为警戒的一些缺点。第一个，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应该是当家掌权的，可是他们没有赶出当地的居民。他们得胜，他们使当地的居民受苦服刑，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赶逐，所以他们终于成了他们乐上的刺。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成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当中没有王，自己任意而行。就算在列王的时候，有些很好的王，像亚萨王啊、乌西亚王啊，有很多很好的王，他们都遵循神的话，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却没有除去祭坛，于是他们枯干。跟接下来我们讲到说，到我们耶稣基督所讲的活水江河是指什么？是指到圣灵。 是神厚厚涂抹在我们身上的。那么圣灵所到之处呢，按照以西结书37章所记载的，他所到之处是怎样一个现象呢？也就是死的会变活的，少的会变多的，苦的会变甜的，不结果子会结果子，可做食物又可治病，是人人得益处，所以才会说是成为活水的江河来。也要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怎样能够真正成为这样子呢？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信靠耶稣，而且慢慢的放下自己，因为他必兴盛，我们必要衰微。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帮助，腹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谢谢。